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孙慧，字德师，是吴国富阳人，吴国豫章太守孙奔的曾孙。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在吴国做官。孙慧口才迟钝，但喜好学习，有才时周礼征召他，他没有赴任，寄居在萧县和沛县之间。永宁初年，他投奔齐王司马炯的义军，讨伐赵王司马伦，因功被封为晋兴县侯，被征召为大司马护曹院，转任东曹署。司马炯骄横自负，奢侈过度，天下人对他失望。孙慧向司马炯进言，委婉地劝说他面临五种困难，四种不可行的情况，劝他返回封地，言辞非常恳切。司马炯没有采纳，孙慧害怕得罪，称病辞职。不久，司马炯果然败亡。成都王司马颖推荐孙慧为大将军参军，兼任奋威将军、白沙都。当时，司马颖将要征讨长沙王司马懿，任命陆机为前锋都督。孙慧与陆机是同乡，担忧他会招致祸患，劝陆机把都督之职让给王粹。等到陆机兄弟被杀，孙慧非常悲痛怨恨。当时孙慧又擅自杀了司马颖的衙门将梁俊，害怕获罪，于是改名换姓逃走了。后来东海王司马越在下邳起兵，孙慧就假托是南越义士秦密之，写信求见司马越，说上天降祸给晋国，遭遇这样的厄运。纵观威王的征兆，其萌芽是逐渐产生的，枝叶先凋零，根株才会枯死。我私下认为，明公您凭借睿智的才能，硬核神武的谋略，程序衰乱之后，身处倾覆险恶的时运，侧身于昏庸缠佞的世俗中，局促于凶险谄媚的境遇里，秉持正直而立身，就会被奸佞嫉恨；怀抱忠诚正直，就会被贼臣陷害。吃糟糠不是圣贤的本性所能忍受，苟且免祸不是英雄的节操。因此，您感愤于世，发愤忘身，在朝廷直言进谏，则忠正之言得以彰显；扶助皇家，则匡扶君主的功绩显著。大事虽未完成，但天命自有归属。以汉高祖的贤能，尚且还有彭城之耻；魏武帝的才能，也有濮阳之师。孟明氏三次战败，最终取得成功；勾践损失了军队，最终俘获吴王。如今明公您名扬天下，声威震动九州，宗室归美，万国尊贤，加上四位王子齐备圣德，仁爱明察，真诚有爱，有急难之感，共同奖助王室，辅佐之臣，得力干将，足以互相维持。皇天没有偏私，只辅助有德之人，厌恶骄淫而喜好谦逊，这是鬼神所赞成的。凭借明公您通达存亡的征兆，明察成败的变化，审查所行的时运，思考天人之功，武士东方藩国，龙跃于海滨之野。向西咨询河间王，向南结交征镇，向东命令强劲的吴国精锐士卒之父，北面有幽州、滨州，率领道义的军队，宣示小玉青州、徐州，开启告知各位藩王，广泛收揽英雄俊杰，严请招纳优秀杰出之士，纠合怀有二心的人，明示赏罚信矣。仰望天子在夜宫蒙尘，对外假托诏命，擅自诛杀无辜，豺狼篡位吞噬，这样的事不会久远。人心如同火势轻移，丧乱必然发生，太白星横流是兵家所依仗的，岁星、镇星所离开之处，上天厌弃其德行。玄象昭著明白，谴责张明显现，违背天意不吉祥，顺应天时必然取胜。明公思考安危与人神的感应，忧虑或乱成败的前后征兆，弘扬辛劳谦逊、日则不食的德行，躬行徒补卧发、求贤若渴的道义，清净府库来赈济贫乏，这样将有济世之才。如同渭水之滨的贤士，口含奇谋，手握神策，逍遥于山川之上，等待真人的求访。眼睛期盼不世出的辅佐，耳朵听候非凡的助手，举用他们并委以重任，那么伟大的功勋就建立了。秦密之我不幸身处这个衰败的时运，私下仰慕莫迪，身包虚的忠诚跋涉在荆棘之中，脚上磨出层层老茧而来，栉风沐雨，前来承受祸难。想以管窥之见辅佐大业，但道路险阻，时运艰难，未敢自我显扬。隐伏在川泽泥泞之中，心系朝廷，谨先呈上书信，以开启天子的思虑。如果还在犹豫迟疑，徘徊两端之中，侥幸于险境，请求按照宽恕赦免的惯例对待。 明公如今回转车驾于臣子的邦国，周旋于民意的国度，指挥则五岳可以倾倒，呼吸则江湖可以枯竭。何况顺应天道讨伐叛逆，秉持正义征伐邪恶，这如同乌祸摧毁冰块，孟奔夏雨摧折枯木，猛兽吞食狐狸，泰山压卵，顺风燎原，不足以比喻。如今时运到来，上天与神明相助，如果还不能在极庆命运的汇合中如雀鸟般奋起，在时机到来时拔剑而起，恐怕泛滥的祸患不在一人身上。自从先帝、恭王、海内名士近来死亡的人都如同虫兽，头颅拖在粪土中，尸骨抛弃在勾践里，不是他们口中没有忠贞的言辞，心中没有义正的节操，都是希冀眼前的小利而迷惑于最终的大死。凡人之间的知心朋友尚且还有文景之交的报答，朝廷之内却没有以死效命的臣子，这不仅仅是秦密之我感到羞耻，可惜晋朝没有人才已经很久了。如今天下仰慕，四海注目，社稷危而复安，宗庙废而复兴，只有明公兄弟能弘扬光大皇家的谋划，国家的存亡就在此一举了。密之以低下的才能，却遭遇危乱的时运，竭尽犬马之节，加上忠贞之心，左手持着平乱的弓箭袋，右手握着灭逆的箭矢，控马如虎般站立，计算日期，等待命令。时机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，机遇迅速变化而酿成祸患，坚定如石，实在没有终日等待的道理，自求多福，希望明公裁决。司马越看了书信，张贴在道路上寻求这个人，孙慧于是出来相见。司马越当即任命他为记事参军，专职文书奏书，参与谋议，受任散骑郎、太子中庶子，又请求捕人司空从事中郎。司马越诛杀周穆等人时，连夜召参军王毅起草表文，王毅恐惧战栗，毁坏了几张纸都没写成。当时孙慧不在，司马越叹息说，孙中郎在的话，表文早就写成了。司马越升任太傅，任命孙慧为军资祭酒，多次咨询访问得失，每次撰写文书檄文，司马越有时用一马催促他，他应命立即写成，都有文采。受任秘书监没有就任，转任彭城内史、广陵相，升任广武将军、安丰内史，因迎奉大驾的功劳被封为临湘县公。元帝派甘卓到寿阳讨伐周馥，孙慧就率领部众响应甘卓，周馥战败逃走，庐江人和瑞任安丰太守，孙慧暂时留住在郡境内。何瑞因其他事收捕孙慧的下属并推究审问，孙慧既不是南朝所任命，常担心受人谗言离间，因此非常恐惧，就攻打并杀了何瑞，逃入蛮人地区，不久病死，时年47岁。灵柩运回乡里，朝廷明了他的本心，追加吊唁和财物。熊远，字孝文，是豫章南昌人，祖父熊翘曾做过石崇的奴仆，但生性廉洁正直，有世人的风范。黄门郎潘岳见到他，认为他奇异，劝石崇释放他，于是回到乡里。熊远有志向，县里征召他做公曹，他没有赴任，强行给他衣服头巾，扶着他让他去拜见，十几天后推荐给郡里，因此被征召为文学院。熊远说，推辞大的而不推辞小的，坚决请求留在县里。太守察举熊远为孝廉，适逢太守讨伐低羌，熊远就没有出发，送到陇右而返回。后来太守会寄人下境，征召他做公曹，等到下境离职，熊远送他到会稽，然后返回。周礼征召他为主簿，别驾，举荐为秀才，受任监军华裔司马，兼任武昌太守、宁远护军。元帝做丞相时征召他为主簿，当时传言北陵被掘开，皇帝将要举行哀悼，熊远上书说，元陵既然没有亲自前往，所传的话不可作为定论，而且元陵不止一处，而直言侵犯，远近调问，回答应当有主见。我认为应令派使者代理河南尹巡视查办，得到确实消息，然后可以举哀，同时应命将领到洛阳修复园林，讨伐铲除叛逆之类。从前宋国杀了吴魏，楚庄王奋袖而起，衣冠之士在道路上互相追随，军队在宋国城下扎营，何况这是如此残酷侮辱的大耻辱，正是臣子奔走效命的时候。修整园林是治孝，讨伐叛逆是治顺， 拯救社稷是治义，抚恤移民是治人。如果修此四道，那么天下响应，没有不心服的。从前项羽杀了义弟成为罪人，汉高祖为他哭丧成为义举，刘向存亡在此义举。群贼如豺狼，比往日衰弱，恶逆之甚，重于丘山。大晋受命在上没有改变，万民讴歌吟咏，在下思念恩德。如今顺应天下之心，命令勇猛的将士传习前驱，大军随后，威风赫然，声震北方。那么上合稀土义士之情，下符海内翘首以盼的愿望，是否有杜涛的祸难未能施行？当时江东初建，农桑荒废，熊远建议说，立春之日，天子向上帝祈求谷物，然后选择吉日，载着累嗣，率领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，亲自耕种地界，以劝勉农事。诗经说，不亲自去做，百姓不会相信。自从丧乱以来，农桑不休，游食之人多，都是由于舍弃根本、追逐末节的缘故。当时的舆论认为很好。建兴初年，正月初一将要奏乐，熊远劝谏说，谨按尚书尧去世，四海停止音乐。礼记说，灾年天子撤去音乐，减少膳食。孝怀皇帝的灵柩尚未返回，豺狼当道，人神共愤。明公您有美德，又是至亲，社稷依赖您。如今杜涛像蚂蚁一样聚集在襄川，连年征讨，百姓疲弊，所以使得义众奉迎未能举行。岁首正月是正始之初，共事聚集，南北会合，有识之士于此观看礼仪。公与国同体，忧愁的神色尚未消失。从前齐桓公在冠泽会盟，有忧虑中原之心，不召而来者有数国。等到葵丘自夸，叛离的有九国。人心所归，只有道合一。将要继承黄冈于既往，恢弘霸业于今朝，显示道德的规范，阐发忠孝的礼仪，明确仁义的系统，弘扬礼乐的根本，使四方之士退而心怀美好的法则。如今荣耀耳目之观，崇尚戏弄之好，恐怕违背云韶雅颂的美妙，不是纳入规范，有损大教。我认为应该设宴赐给群臣而已。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转任丞相参军。当时琅琊国侍郎王建劝皇帝亲征杜涛，熊远又上书说，黄冈失统，中原多难，圣主始创基业，远奉西都，灵柩在外停留，未返回元陵，逆寇游魂，国贼未灭，民公忧劳，心系王室，服毒圣教，人怀慷慨。杜涛小贼侵略襄川，连年征讨，历经十日未灭。从前高宗伐鬼方，三年才攻克，用兵的困难并非只在今日。我认为古今的霸王遭遇时局艰难，也有亲征而成就大功的，也有派遣将领平定小寇的。如今公亲征，文武将吏度支筹算，舟车器械所出若足够使用，然后可以征讨。于建认为，应如前遣五千人直接与水军进兵，即可迅速，必定不误时机。从前齐国用穰苴，燕晋退军，秦国用王翦攻克平定南京，一定要使都护的人，那么贼人就不足忧虑了。适逢杜涛已被平定，转任从事中郎，多次升任太子中庶子、尚书左丞、散骑常侍。皇帝常常赞叹他忠诚公正，对他说，你在朝廷态度严肃，不欺软怕硬，忠诚正直至极，可称得上是王臣，我十分欣喜依靠你，你好好努力吧。等到中兴建国，皇帝想赐给所有投递名帖劝进的人加位一等，百姓投递名帖的赐给司徒吏共20余万。熊远认为秦汉时应赦免赐爵，不是长久制度。如今考察投帖的人不只有近者秦仲，远者秦卿，可以按照汉朝法律成立赐天下爵位，渊惠为普遍，没有偏颇之失，可以省去检核的烦劳，堵塞巧诈虚伪的端绪。皇帝没有听从，转任御史中丞。当时尚书刁协当权，众人都怕他。尚书郎卢申将要入职，在大司马门外遇到刁协，刁协喝醉了，让卢申避让，卢申不回避，刁协命令仪仗队拉扯卢申坠下马，到刁协车前，然后才释放。 熊远上奏请求免去刁邪的官职。当时冬天打雷闪电，而且下大雨，皇帝下诏书自责过错，熊远又上书说，接到庚午日诏书，因为雷电震动，暴雨不合时令，深自责备。即使禹汤归罪于己，也不足以比喻。臣对天道愚昧，私下以人事评论。陛下节俭敦厚朴实，和乐平易，留不恩惠，而王化卫星都是因为群公轻视，不能夙夜为公，以增广教化，空时俸禄，不称其职，糟粕污秽了清明时事的过失。如今逆贼侵扰华夏，暴虐更加厉害，两位皇帝被囚禁，灵柩未返回，四海伸长脖子，无不东望，而未能派军北讨，仇贼未报，这是第一失。从前齐侯战败后，七年不饮酒吃肉，何况此耻更大。臣子的责任应当枕戈待旦，为王前驱。如果此志未能实现，应当上下节俭，抚恤百姓，培养士人，撤去音乐，减少膳食，只修军备。陛下在上忧劳，而群官在下没有同忧之色，每次有集会，只在调笑戏谑酒食而已，这是第二事。选官用人，不考察实际德行，只看虚名，不求才干，相举之道废弃，请托之风并行。有德而无权势的人被斥退，修养虚名而有援助的人被禁用。称职者因为俗被讥笑，虚有其表者因从容被看重。因此公正之道受损，司徒日益打开，强弱互相欺凌，冤枉无处申诉。如今当官的人把处理政事视为俗吏，把奉公守法视为苛刻，把敬礼视为谄谀，把从容视为高妙，把放荡视为达士，把骄横视为简雅，这是第三失。世人所说的三种过失，国家法律施加于他，私人议论贬斥他的不对，转而受到排挤后退，沉沦于泥沼之中。当时所说的三种好事，国家法律不施加于他，轻谈赞美他的贤能，逐渐相互推荐晋升，做官不停辍，攀龙附凤，翱翔于云霄。于是使得世人削去方正变为圆滑，弯曲正直变为曲从。难道还等待顾念道德的清徒，见履仁义的区域吗？因此万机未能整顿，风俗虚伪浅薄，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不明确升降的标准来审查能力的高低，这样风俗就不可能改变了。如今朝廷各部门以顺从为善，相违背就遭到贬斥，不再论说才能的屈直，言论的得失。当时有进言的人，有的不被任用，因此朝廷缺少辩论政见之臣，世人有领俸禄做官的志向。郭毅上书，武帝提拔他为屯留令，又设置谏官，用来容纳接受直言，诱导鼓励后来的人，所以人们能够竭尽心力，言论没有隐晦。任命官职，然后授予爵位，确定地位，然后给予俸禄。陈述奏报用言语，明确考验用功劳，赐予车服作为酬劳。顺上且要一一考验各种艰难之事，而如今先给俸禄不进行考验，非常违背古意，这是祸乱产生的缘由。访求人才，基于疏远卑贱之人，适用刑罚先于亲近显贵之人，然后才能另行禁止，民间没有遗漏滞留的人才。尧从卑贱重选取顺，顺从研学中选拔贤人，周公不对天伦之亲枉屈法律，叔向不因兄弟之情损害法令。如今朝廷的法吏多出身于贫寒卑贱，因此奏章每日呈上却不足以惩戒事务，官署选人人才却不足以成就事务。应当从屠夫余调中招纳贤良，从山丘原圃中聘请耿介之士。如果这种做法不改变，即使合并官职省减职位，也无法挽救弊病祸乱。能够明哲而施惠，何愁欢兜，何须迁徙有苗，何谓巧言令色，谗佞之人。这就是官员得到合适人选的益处。多次升迁担任侍中、出京补任会稽内史。当时王敦作乱，沈冲起兵响应他，朝廷加封远卫将军，远拒绝而不接受，不向沈冲输送军资，以保境安民为要务。王敦到达石头城，暗示朝廷征召远，于是任命远为太常卿，加授散骑常侍。王敦非常忌惮他的正直而有谋略，延聘他为长史。几个月后因病去世，远的弟弟晋名声赐于远，担任王敦的主簿，最终官至鄱阳太守。晋的儿子名胡，官位达到武昌太守。王建字茂高， 是唐邑人。父亲王逊任御史中丞。王建年少时以文笔著称，最初担任元帝的琅琊国侍郎。当时杜涛反叛，江乡地区凋敝，王敦不能控制，朝廷深以为忧。王建上书劝皇帝征讨杜涛，说上天降祸尽世，四海颠覆，丧乱至极，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，民工遭遇利运的厄难，正值洋酒之会，圣上亲身担负伊尹、周公的重任，朝廷延揽匡和天下的期望，正要震动常佩，驾驭八方，扫清河汉，肃清天图。所凭借的资本是江南之地，不过是九州的角落，垂死剩余的百姓罢了。而百越在五岭像吃鸟一样怒视，满蜀在湘汉像狼一样回顾，江州萧条，白骨遍地，豫章一郡，十城残毁八成。接着又是荒年，公司空虚匮乏，仓库没有一月的储备，三军有绝粮之色。赋税搜刮，周而复始，士卒离散，人流相望于道路。残弱的根源日益加深，全盛的形势未能兴起。我害怕云起反沛，元帅凯旋不在旦夕之间。从前齐国军队未到期，而申侯担心其疲惫，何况暴露甲胄三年，铠甲头盔生出机师，而可以不深虑吗？江阳本是六郡之地，一个州的封域罢了。如果战争不时止息，百姓不堪生命，三江受敌，彭蠡动摇，这就是贼寇越过我们的垣墙之内，窥伺我们世家的美好。独武的部众容易骚动，惊弓之鸟难以安宁，这是我所非常恐惧的。去年以来屡次丧失偏将，军师多次失利，送死的贼寇士兵厌倦奔命，贼寇估量了我们的力量，虽然继续派遣偏皮，恐怕不足以成功。于毅认为至尊应当亲自临幸江州，然后方叔、少虎这样的臣子，他们得力量可以施展，熊皮一样的勇士，他们的锐气可以奋发，进军左军于武昌，成为陶侃的重镇，建立名将于安城，连接甘卓的营垒，南望交广，西抚蛮夷，要害之地勒令禁足保卫，深沟坚壁按金甲而防守，六军既已封足，战士私愤，然后乘隙施展奇谋，骚扰其巢穴，显示大性，开放生路。杜涛的景象本来已经锁在麾下了，议论的人将认为大举意识繁重，百姓不可扰乱。我认为暂时扰乱以制服敌人，胜过放纵敌人而经常扰乱。四肢是人所非常爱惜的，如果适宜治病，那么削肉刮骨也在所不惜。然而防守不可空虚，我认为王导可以委以萧何的重任。有人认为小贼将要毙命，不足以劳动千乘之尊。我看到王弥当初也是小寇，官军不重视其威力，剿逆得逞其变乱，最终使温怀失守，三河倾覆，导致今日的弊病，这是已经发生的明验。蔓草尚且不可长大，何况狼似一样的贼寇。在五霸的时代，将领并非不良，士卒并非不勇，征伐的战役国军必然亲自参与，所以齐桓公在少陵免胄，晋文公在城濮换甲。从前汉高、光武二帝征讨无论远近，敌人无论大小，必定亲自振奋筋骨，身当矢石，栉风沐雨，湖江不充足，驰骋四方，无暇安居，然后黄基能够构建，元勋得以成就。如今大弊之急比前代更严重，兴衰之命系于我而已。想要使栾齐没有野外驻扎的战役，圣上远离风尘的劳苦，而大功作就，我看不到其容易。魏武帝已经平定中国，亲自征讨柳城，扬旗于卢龙之岭，停驻沛头于仲塞之外，并非有当时烽燧的忧虑，大概一日纵敌，终身的祸患，虽然军事谋略蒙受危险，不以为劳，何况比这更紧急的呢？刘玄德亲自登上汉山，而夏侯的锋锐被摧折，吴为祖亲自沿长江而下，而关羽的头颅悬挂，袁绍犹豫失去时机，挫败三分之势，刘表握手其重，最终丧失权处之地。历观古今拨乱反正的君主，虽然是圣贤，没有高拱闲居不劳而成功的。前代借鉴不远，可以说是失规。议论的人有的认为当今盛夏不是出军之时，我认为如今应当严加戒备，等到秋天行动。高峰企图龙舟殿举，不到十天可到豫章。豫章距离贼寇上有千里的限制， 但以威灵临之，则百胜的道理就具备了。既扫清乡野，涤荡除隐，然后颁爵叙功，酬劳将士，卷甲掏旗，广兴农桑之物，拨布楷替之会，免除凡苛的赋税。等到数年之后，国富兵强，龙骧虎步，以威临天下，何思而不服？何往而不成功？桓文之功不难勉励达到。如今怜惜一举之劳，而延缓垂死之寇，实在是国家的大耻，臣子的深忧。我以凡庸琐碎，谬蒙奖励培育，想要竭尽于中，以补万一。除饶之言，圣王不弃；戍卒之谋，前代圣王也采用。请求留神鉴察，思考我所陈述。奏书呈上，皇帝深深采纳，立即命令朝廷内外戒严，准备亲自征讨杜涛。恰逢杜涛已经平定，因此停止。中兴建立后，任命为驸马都尉，奉朝请出京补任永兴县令。大将军王敦请他担任记事参军，未就职而去世，时年41岁。文集流传于世。王建的弟弟王涛以及弟弟的儿子都有文才。王涛字茂略，历任著作郎、无锡县令。王涛的儿子字庭坚也担任著作郎。他们都早逝。陈赟，字延思，是陈国苦县人。年少时爱好学习，有文采义理。父亲建宅立门，陈赟说应当让门能容纳马车。父亲笑着听从了。出仕担任郡都邮，检查捕获隐匿的人3000人，为益州最突出。太守刘享提拔他为主簿，周礼征召为部从事，乘坐马车回家，宗族乡党以此为荣。弹劾审理沛王司马涛的案件未完结，恰逢姐姐代替杨准任刺史，司马涛通过河间王司马于嘱托姐姐。姐姐到任后大会，问主簿史奉说沛王是贵藩，周礼依据什么法令而擅自拘禁。当时陈赟在座，回答说甲午诏书，刺史奉命，是朝廷的外台，凡是不属几部而在境内的，刺史一并纠察。事情有文书证据，前后列上7次下诏书，如周所弹劾，没有违背谬误。姐姐说众人的话不可妄听，应当依法彻底追究。又问辽左说河北是白壤高粱之地，为什么缺少人事，每每以三品为中正？回答说诗经说为月降神，生府极深，英伟大贤多出于山泽，河北土地平坦，气候均匀，蓬蒿只高3尺，不足以成林的缘故。姐姐说张彦珍认为如影之人巧辩，恐怕不及清徐儒雅。陈赟说张彦珍与李元礼不协，所以设过激之言。老子庄周生于陈良伏羲，复说诗况大象出于杨甲，汉魏良族起于沛桥，与各州相比没有能比的。姐姐非常惊异，说豫州人士常占半天下，此言不虚。恰逢姐姐升任尚书，姐姐遗憾不能完全发挥她的才能。元康年间被举荐为孝廉，而周将留任他。陈赟推荐同县焦宝，说焦宝出身寒素，秉性清正恬淡，如果能参与美命，必定能光大赞抚大业，允正清望，使黄县之类的人不缺于豫州之地，令陈赟差不多可以免除臧文仲的责备。周礼于是征召焦宝。齐王司马炯起义，周礼派遣陈赟带兵赶赴，任命为驸马都尉，遭遇贼寇，避难到江西。溧阳内史朱彦言引他为参军。镇东从事中郎袁秀向元帝推荐陈赟，升任镇东行参军事，掌管法曹和兵曹。陈赟给王导写信说中华之所以倾覆败坏，四海之所以土崩瓦解，正是因为取材失当，先看重虚名而后务实，浮华竞争追逐，互相共举推荐，言论重要的人先显达，言论轻微的人后续用，于是互相波荡煽动，以至于衰败。加上庄老的风气倾覆迷惑朝廷，培养名望的人认为是弘雅，处理政事的人认为是俗人，王直不体恤，法务丧失。想要控制远方，先从近处开始，所以说出的话善，千里应和。如今应当改弦更张，明确赏赐，信实惩罚，从密县提拔卓茂，从同乡显扬朱毅，然后大业可举，忠心可望了。建兴初年，朝廷下制书补任陈赟为录事参军，参左院属多设推脱的理由 来逃避直视。陈云议论说，各位僚属乘着过去西台仰望的鱼币，小心公诉，反而以此为俗，傲慢不公，以此为优雅，致使朝廷之事放纵淡慢，遇事出游，见弊不格，以至于倾覆国家。所以百旬的高屋烟囱直而火烧毁，千里的长堤以学而溃决，古人防微杜渐以保全大局。从今以后，临到任职称病需催促才夫人的都免官。当初赵王司马伦篡位，三王起义，制定了己亥格，后来论功即使很小也都依据使用。陈云认为不应该作为常事，驳斥说，圣王悬赦爵位赏赐功劳，制定刑罚纠察为师，此道如果明确，人们会赴汤蹈火。况且名气的实质不可妄自假借，不是人才而授予叫做招致寇盗，恩宠太过则警戒在灭亡。从前孙秀口唱篡逆，手弄天机，惠皇失欲，九州无君。三王建议席卷四海，聚合起义的部众，劫纳天下的人心，所以设立己亥一格以权宜济难。这是临时之法，不是常伦之格。从起义以来，依照此格杂滥，遭遇之人封侯，或加于兵卒，或出于奴仆，金子佩在士卒之身，福册交付拥立之门，使天官降辱，王爵独见，这不是用来正黄冈重名气的道理。请求从今以后应当停止。陈云由于孤贫出身，多次上奏议论，朝中官员大多厌恶他，被外任命为谯郡太守。大兴初年，因病征召，过了很久，以平民身份兼理尚书。于是陈说实务，认为从前江外刚平定，中州慌乱，所以贡举不行考试，应当逐渐遵循旧制，搜求推举隐逸人才，用金册考试。又马龙、孟关虽然出身贫贱，功勋很大，由于所不熟悉而统帅军事，很少能成功，应当开设选举武略可任将帅的人，面试合适，尽其所长，然后随才受任。举荐十人得一人，仍胜过不举荐，何况或许十得二三。今日的士降虏，期待内侍，由于是戎狄入秦为相，难道要凭借华宗大族被奔进之徒所耻笑吗？应当引荐优质的俊才，意志浮华何时实质，那么天清地平，人神感应。后来被任命为天门太守，意欲风俗安定，选派心腹之力担任荆州参军，如果有条发动静迅速报告，所以常常得以预先办理。陶侃征调回还，陈云先到巴陵送上礼物，陶侃认为他有才能，上表推荐为凉州刺史。安抚怀柔荒凉凋敝之地，很有威望恩惠。凉州大姓互相嫉妒，说陈云年老耳聋，陶侃召陈云回还，以西洋太守蒋训代替他，时年69岁去世。高松，字茂衍，是广陵人，父亲高亏年少时成为孤儿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13岁时遇到年成饥荒，高亏自己吃蔬菜都吃不饱，却总是将甘甜肥美的食物送给母亲，抚养年幼的弟弟，以友爱著称。寄居在江州，刺史华裔征召他为西曹书佐。等到华裔失败，高亏藏匿华裔的儿子多年，遇到赦免才出来，元帝赞赏并宽恕了他，任命他为参军，于是历任显要职位，直到丹阳尹、光禄大夫，封为建昌伯。高松年少时喜好学习，擅长史书，童年时司空何冲称赞他聪明智慧。何冲担任扬州刺史，引荐高松为主簿，更加亲近器重，转任骠骑主簿，被举荐为周秀才，任命为太学博士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起初高亏因纳妾导致诉讼被贬黜，等到他去世，高松就自行到廷尉申诉冤情，于是停丧5年不埋葬，上表几十次。皇帝哀怜他，于是下诏说，高亏畏惧大臣，违反法令被贬黜，事情已经很久判决，他的儿子高松不断请求公正，现在特别允许继承侯爵，由此被称道，被任命为中书郎、黄门侍郎。简文帝辅佐朝政，引荐他为辅军司马。当时桓温专擅威权，率领军队北伐，军队驻扎在武昌，简文帝忧虑此事。高松说，应该致信小玉祸福，他自然会撤军，如果不这样，便整顿六军，逆顺在此决定了。 如有一谋，请让我先祭骨。”于是就在座位上为简文帝起草书信，说敌寇或难应当平定，时机会合应当承接，这确实是为国家的长远图谋经营大计。能弘扬此会，除了足下还有谁？但以此兴师动众，总要以资财为根本。运输的艰难，古人都感到为难，不可在开始时轻易而不深思熟虑，需要深入疑虑的正在于此。然而异常的举动，众人所惊骇，流言纷纭，想必足下也稍微听闻了。如果担心失去，便无所不至，或许会望风惊扰，一时崩溃散乱。如果不这样，则名望和实际都丧失，社稷之事就完了。这都是由于我愚昧软弱，德行信誉不昭著，不能安定百姓，巩固城池，所以内心惭愧，对外有愧于良友。我与足下虽然职分有内外，但安定社稷，保卫家国，其宗旨一致。天下安危依赖于明德，先求国家安宁，而后图谋外部，使王基能够稳固，大义弘扬昭著，这是对足下的期望。区区诚心，难道还能再顾惜嫌疑而不说尽吗？桓温得到书信，撤回镇守。高嵩多次升迁至侍中，当时谢万人豫州都督对亲戚宾客的送别感到疲惫，正躺在室内。高嵩直接造访他，对他说：“您治理西部藩镇，如何施政？”谢万粗略陈述其意，高嵩便为他叙述行政的要领数百言。谢万于是起身坐下，叫高嵩的小字说：“阿灵，原本有才具啊。”哀帝一向喜好服食丹药，高嵩劝谏认为不是万圣之君所适宜做的。陛下此事实在是日月之一时，后来因公事被免职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高齐官至散骑常侍。使臣说，从前张良拙劣的劝说相士巧谋于沛公，孙慧阻挠齐王的计谋，在东海显示奇才，最终士干之吕延运昌盛，称授之师惊行不忘。难道是遭遇时事如此艰难，还是谋国之道不通，迷惑于委身之真，昏暗于所修之虑，根本已颠倒，怎能善终？雄远，王建有辅佐济世之道，好比大厦，是传令的辅助吧。高嵩的抵斥桓温，王赟的抗拒王敦，挫败其劳逸之策，伸张其如影之论，采择郭嘉的风旨，汲取朱玉的余波，所以桓温终止许攸之谋，解决钦佩王朗之计。编纂十典，用此道啊。在于临湘游弋，才识英发，鬼名为影，陈书甘月，孝文忠简，家言思见，貌高气健，雕章尤善，侯爵松传，高门晕险。